有句老话说得好，给我看你的朋友，我就给你看你的未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会变得像与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人。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视群体而定。今天上午，我们将看到两组人，这两组人对同一事件的反应完全不同。两组人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今天上午，当我们审视这两类人时，我希望你扪心自问，你属于哪一类？你今天走的是哪条路？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要看的。如果你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举一吧。安息日过后，一周的第一天黎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去看坟墓。如果你周五晚上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曾讨论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他是如何被判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是被诬告的，但他心甘情愿地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孽而死。他在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意味着第二天星期六是安息日。在安息日，不应该有任何工作，甚至不应该为埋葬某人的尸体做准备。因此，第一组中的两位玛利亚，即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必须等到安息日之后的星期天，才能完成耶稣的安葬准备工作。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并没有等到周日下午或周日晚上才来为耶稣完成安葬的准备工作。他们来得很早，天还没黑。他们尽可能早地来到这里，同时仍在努力遵守犹太律法。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基督的奉献，即使基督已经去世。二，当时发生了剧烈的地震，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而降，来到坟墓前，把石头滚开，然后坐在上面。这可能是第27章中提到的同一次地震。当时耶稣死了，圣殿的帷幕被撕成两半，也可能是余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主的天使从天而降，把安放耶稣尸体的坟墓的石头滚了回去。也许地震帮助石头移动了，也许没有，但石头并不是耶稣复活的障碍。此时他已经复活了，坟墓已经空了，主的天使坐在石头上面，作为完成的标志。但在那里的并不只有两位玛利亚。四，卫兵们怕他，怕得发抖，变得像死人一样。这是第二组守卫，他们看守着耶稣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强壮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之前一定经历过一些战斗。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一切发生时，他们害怕了，恐惧了。第四节说，他们变得像死人一样。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被指派看守死者的人似乎死了，而死者却活了过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但天使告诉玛利亚夫妇，他们不必害怕。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七，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在你们前面往加利利去了，你们要在那里见他。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那天来到坟墓寻找耶稣，两个玛利亚是真诚的，他们爱主，那天他们来侍奉他，尽管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当你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寻求上帝时，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向人们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是耶利米书第29章，但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是第11节。第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谋，这计谋是要兴旺你们，不叫你们遭害，是要叫你们有盼望，有将来。这也是一节伟大的经文。 按我经常引用的经文是第13节，上帝说，你们尽心寻求我，就必寻求我，并且寻见我。上帝说，当你真心诚意地寻求他时，你就会找到他，他并没有躲着你，相反，他就在你身边，叩门，门就会向你敞开，寻找，你就会找到。当我们寻求主时，没有理由害怕。当我们寻找耶稣时，没有理由害怕。希伯来书说，神会奖赏那些恳切寻求他的人，靠近上帝，他也会靠近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你真诚地寻找上帝时，就没有必要害怕。妇女们来到坟墓前寻找耶稣，但天使说，他不在那里，他不在那里，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复活了，天使告诉他们，他复活了，就像耶稣说的那样。在整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就自己的死亡和复活警告门徒。他多次说，他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日之后复活。但无论耶稣告诉他们多少次，从死里复活仍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直到它发生，直到你站在空荡荡的坟墓前。天使邀请两位玛利亚进入坟墓，并说，来看看，看坟墓是空的。那天的坟墓是空的，今天仍然是空的。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人找到耶稣的遗骸。
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活着，他复活了，死亡无法阻挡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死亡无法阻挡他，死亡无法征服他，相反，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不侍奉死神，我们侍奉活神。
天使让妇女们快去告诉门徒们耶稣还活着的消息，他还告诉他们，他们将看到复活的主。八，女们急忙离开坟墓，心里害怕，又满心欢喜，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让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玛利亚夫妇从坟墓里跑出来，告诉门徒这个好消息。天使告诉妇女们不要害怕，但我们看到，当他们离开时，恐惧和喜悦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以为已经死去的朋友还活着，他们还能再见到他。于是他们去告诉门徒，正如天使所预言的，他们看到了耶稣，他们俯伏在他脚前，向他顶礼膜拜。多么美好的时刻。玛利亚夫妇那天早早起床，本以为会看到耶稣的尸体，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活着的耶稣。在那一刻，他们唯一的反应，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敬拜他，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一样。他们倒在他面前，抓住他的脚，他们抓着他的脚，这不是幻觉，这不是梦。他们触摸的是耶稣的肉身，他不是作为灵魂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以神人的身份从死里复活的，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
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
和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不要害怕。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害怕很多事情，我们会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审判，害怕尴尬，害怕失败，害怕不被爱，害怕孤独。我们会害怕的事情太多了，但作为信徒，你永远不必害怕上帝。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心目中的上帝就像一个警察。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他总是随时准备用棍子打我。
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我会唱关于上帝奇妙恩典或他对我的怜悯和爱的歌，但我嘴里说出来的话与我脑子里 对上帝的想法并不一致。我仍然认为上帝是一个随时准备打我的警察。我害怕上帝。
即使我十几岁就信了主，相信耶稣是主，知道自己的罪，得到了宽恕。但我内心深处仍有一部分人对上帝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上帝就是那些等着我犯错时抓我的警察，他们总是等着抓我。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完全相信，上帝是我们善良的好父亲，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他。当我阅读圣经时，我觉得这很自然。
有几次，耶稣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门徒们害怕了。耶稣走到他们面前说，嘿，是我，别害怕。作为站在上帝恩典中的信徒，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上帝。相反，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安全感和平安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眷顾我们。上帝完美的爱驱走了恐惧。
回想起我生命中最艰难的几段关系，都是在我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也许他们前一天对我很好，但第二天可能就会生气。所以我永远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生我的气，还是对我很满意。我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几乎不可能和那个人建立真正的关系，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当你没有安全感时，你就不会敞开心扉，不可能有真正的关系。
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会改变，他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不必怀疑他会有什么反应，你不必担心他会不会前一天心情很好，但第二天就生气。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庇护所，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你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全感。你不必怀疑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因为圣经说我们站在他的恩典中。
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宗教都是关于人们试图接近上帝，而福音，也就是好消息，是上帝降临到我们身边，服侍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不是我们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
而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被埋葬，但三天后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
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你可以得到宽恕，并通过悔改你的罪和相信他而得救。
圣经上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下一句是什么？如果你们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你们就必得救。复活并不是我们信仰的附加物，就像，是的，我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不太确定复活的事。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中定义福音时，
复活是最重要的，我所领受的传给你们为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四就是他被埋葬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的信仰总是追溯到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从那里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我们不仅活在主复活的现实中，也活在我们在他里面复活的生命中。他让我们从死亡走向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绝望走向希望。
你的救赎是安全的，你与基督同在的未来是安全的，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
耶稣让妇女们去告诉其他人
他还活着的消息。
11，当妇女们上路的时候，一些卫兵进了城，向祭司长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
正如我所说的，那天在空坟墓旁的不只有妇女，守卫也在那里，他们掌握着同样的事实，他们无法否认所发生的一切。
就像妇女们一样，他们也去告诉人们这个消息。但我们看到守卫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却大相径庭。
十二祭司长与长老商议了一个计划，就给了士兵一大笔钱。十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说他的门徒夜里来了，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走了。
十四，如果这个报告传到巡抚那里，我们就会让他满意，让你们免于麻烦。这个故事至今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
祭司长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领袖并没有用信心来回应空坟墓的消息。他们没有像玛利亚夫妇那样对耶稣的复活充满喜乐和敬拜。相反，他们试图掩盖一切，他们的反应是恐惧。如果人们发现了这件事怎么办？如果人们知道耶稣说的是实话怎么办？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他们用一大笔钱贿赂了士兵，他们编造了一个虚假的故事，说门徒们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来偷走了尸体。
士兵们本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本可以用信心和喜悦来回应复活，但相反，他们拿了钱，他们照着祭司长的吩咐去做，把这个虚假的故事告诉了其他人。
太可悲了，卫兵们看到了那天发生的一切，但他们没有相信真相，反而帮助散布谎言。他们把财宝藏在地上，而不是藏在天上。
那天在空坟墓前，有两组人，一群人相信，一群人不相信。你属于哪一派？我祈祷并希望你是那一派。那一派是带着信心奔向耶稣，而不是带着恐惧逃离他。
16，那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叫他们去的那座山。
门徒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了加利利。
据说，当他们看到耶稣时，就像两个玛利亚一样敬拜了他。但也有人怀疑，
这里说的有些人可能是指门徒中的一些人，比如门徒多马，但也可能是指当时也在那里的人群中的一些人，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并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向门徒们宣告，父已将一切权柄赐给了他，他是全能的，他是掌权者，有了他，万事皆能。
因此，也就是因为这是事实，他赋予了他们使命，这不仅是门徒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他说，你们去的时候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在周三晚上的圣经学习班上，我们一直在研究做门徒的意义。
门徒就是跟随者，他是指相信耶稣基督，通过圣灵重生，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一消息是要传播和分享的。
今天，我们见证了耶稣门徒顺服他的事实。我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耶稣门徒。
耶稣说要为这些新门徒施洗。
洗礼是我们向世人公开表达我们与耶稣同在的信仰。我们认同他的死亡和复活。他告诉世人，旧生命已经过去，新生命已经来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鼓励你今天上午主动联系我，我们可以见面谈谈受洗的意义。
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要教导新信徒遵守上帝所说的一切话。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如何生活，如何跟随他，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讨他喜悦，什么不讨他喜悦。
跟随耶稣是一段旅程，它意味着移动，这意味着它总是带你到某个地方，这意味着
你一直在成长，因为你的生活越来越符合耶稣的教导。
这是门徒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那天，看守们散布消息说一切都是谎言，他们散布门徒偷了耶稣尸体的假消息，这就是他们的消息。
但我们有希望的信息，我们有真理的信息，我们有好消息，我们的救世主没有死，而是活着。这是我们要与世人分享的信息。谎言永远存在，但我们宣扬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复活，是生命，他是好牧人，我们可以信靠他。
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以一个甜蜜的承诺结束，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意味着，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孤单。主与你同在，不是偶尔，不是偶尔，不是偶尔。耶稣说，我常与你同在，无论你走到哪里，主都与你同在。
有时人们会问我，准备一篇讲道需要多长时间？对我来说，这通常取决于经文。如果是我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所花的时间就比我不熟悉的经文要少点。
按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把讲道内容写出来，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演讲能力强，这有助于我整理思路。
有时多亏了圣灵，布道才会顺畅，其他时候则不然。
上个星期，
我根据其他一些经文准备讲道，我写了又写，写了又写，就是写不出来，
它有点抽象，无论我怎么努力，它就是不流畅。昨天我停下来说，好吧，也许圣灵不希望我这周讲那段经文，于是我把那篇讲道稿扔进了垃圾桶。好吧，它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所以严格来说还不算在垃圾桶里。
我感觉圣灵在引导我，让我把事情简单化。我感觉圣灵在告诉我，克林特，给我的人讲讲复活的故事，别碍事。
这让我想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
马太福音中的复活故事非常简单，不像其他福音书那样有大量的细节。
按我相信，圣灵今天引领你们来到这里，是要提醒你们这些简单而有力的真理。一，耶稣还活着。
坟墓仍然是空的，我们的救主活着，他复活了，所以你们也能复活。我们曾在过犯中死去，但上帝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正通过圣灵在你们身上运行。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
哈利路亚。
你不必害怕，主是你的光和救赎，
他支持你而不是反对你，他会兼顾你，他会帮助你，他赐给你平安，而不是世人赐给你的。
上帝赐给你们的不是惧怕的灵，而是能力、仁爱和自制的灵。你不必害怕上帝，他是良善的天父，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恒久的慈爱和信实。
三，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在你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与你同在，
他就在你上班的路上。
当你堵在路上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与家人争吵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的女友或男友与你分手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遇到经济问题时，
他与你同在。
当你有健康问题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考试失败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感到孤独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与罪恶作斗争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不想读圣经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困惑时，他与你同在。
当你身边的人去世时，他与你同在。
When you sin swish, 他与你同在。
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
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是生命，我们有活着的盼望，因为我们有活着的上帝。
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哈利路亚，耶稣活着。
邀请请敬拜小组上台，
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上帝话语的歌。
当我们歌唱时，我们将有一个邀请的时刻。如果今天上午神正在与你交涉，我们希望帮助你并为你祷告。这段时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对圣灵带领你做的事情做出回应。
今天上午，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如果上帝正感动你悔改你的罪，并将你的信仰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邀请你前来，来体验上帝在你生命中复活的大能。
或者，今天上午你正在为相信上帝的真理而挣扎，他爱你，他与你同在，我愿意为你祈祷，提醒你主与你同在。或者，今天上午上帝正在与你处理其他事情，
无论今天上午神如何引导你，现在都是你做出回应的时候了。
我会在前面迎接你们的到来，让我为你们祷告。
祈祷。
天父，我们为这一天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能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感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在过犯中死了，只有你，但你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你的大爱向下伸手，使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得救全靠你的恩典。
感谢你为我们每个人制定了计划和目标，愿我们在探索每个人的计划和目的时都能享受旅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